我正法先生先生，从前直至菩提无根，我以所修十大诸则，为利有情，不愿大觉成。佛正法先生，从前直至菩提，我以所修十大诸则量，为利有情。不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我以所修十大诸则，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记得吗？我们看一下，应该是第九个、第十个，第十个，第十个那个。风劫若将融入时，外息断融出二现，明亮灯焰相现时，身强念直其气道，其价值。所以，我们初代上面就是大略的。说到就是吐水活风，空这样子，吐水活风吧，主要这四个，吐融入水，水融入火，火融入风，就这样来讲了。所以相应的这个，人往生的时候能感受到的，就是肉体的那些肌肉的、骨骼的这些上面的一些基本的支撑上面就没有乏力。吐融入水的时候，水的时候就是感觉干渴呀，就是没有太多的那些整体肉的话没有力气，就是肌肉那种没有那弹性的什么的，就吐。水的话就是说由内外都怎么讲失去控制，就跟流动的那些正常的这些呢就开始紊乱嘛。人的体液当中各种各样的体液吧，然后水融入火的时候，意思说这样，然后吐水火，然后火融入风这样子，时候呢就温度降低，身体体温降低，然后从上到下，或者是从这就是最后收尾的地方是在心脏一带，但是。是从头收的还是从脚收的？这个也有不一样的说法。然后就是呼吸困难，就这个就是一般人离世的时候能常见到。这些呢，因为个人的修为，这些所面临的时候都痛苦和快乐，就是也不是快乐，也有一些是可能是快乐，就程度不一样。一般来讲，把这个称为痛苦中因嘛，死亡的。但是说，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非常痛苦？也不是，有一些就是特定的，就是比较来去自如的状态，入定当中，其实那些呢没有很明显的那种不舒服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些人有不舒服的，甚至就是就是乱喊乱叫，或者是在这有能力这样的时候，慢慢融入当中，看起来他有某一些不舒服的一些这些反应嘛。之类，而且可能根据个人的业因缘呢，这些流程的快速慢的程度跟就是这些上面多少有不同了，但是已经是这个次第隐没的时候是最后阶段了，就是它不是说几天前就开始隐没，除非是之前就身体就是某些局部的很不好以外，我们在这里说的时候五大隐没或者四大隐没的时候，其实说的是比较怎么讲呢？ 就是最重的一些阶段，就是临终前的一些小事当中发生的事情。那这样以后，说风皆若将融入心室，那徒是活风，风呢就融入到心室当中。这时候，说身心的最后的一些支撑的力量呢，就是变得就是不再那么只是强大。然后说最后就是长呼气。短呼气，长呼吸，短吸这样子，最终好像是说，一个长呼吸，什么就一般都就卡住了那样的一个状况，离世的时候，一种说法就是两，我看是两个长吸气还是呼气，然后说这个就是心脏当中入血的这个一种的说法，有的三次，三滴血什么的。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融入到心识，将分界的融入到心识的本身这方面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是什么样的特质呢？就是我们的心有那种就是明知明为明为知的特点嘛，就是心识的一种特点。那这个像，如果我们在这个灯有灯的地方呢，可以照亮有灯的环境的这个辐射的范围里面。如果房间里有灯的话，能够照明，这个有功能。如果拿一个什么酥油灯、蜡烛什么的话，那也能一定的程度上面能够照亮这个，就心识有这个理解现象、解读现象。的某一种不同程度的这个能力，或者这样的一个特质，这样的力量。那身体刚才说的土、水、火、风这些呢，是什么呢？它们是一种物质的一种构造，物质的一种存在。我们从物理特性上面这样来讲的话，微细微的一些物质呈现组合。有物理上的一些因果现象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这个色身 那心识的话，它本身不属于物理现象，我们一般认为的那种物理现象，因为它不是一个粒子或者是这些基本的要素构成的 尽管如果说粒子本身要分析这样的话，应该也不会说，不能说它是实有吧。但是我们一般能找到某一种细微的那种组合的元素，所以这个在心识的层面上来讲是没有的。但是心识有什么呢？就是根据时间的序流，虽然它没有占一个很具体的什么可以就是用我们现在用的能力去直接观察的一种的空间呢、什么之类的，但是有时候也会说、它是在这个脉的某一种的这些致命的地方。怎么讲呢？以某一种的功能的现方式来出现的，因为整个功能的形式来讲的话，心的投射的方式就是比较多了。心是没有物理的构造，只是说它有一种特点呢，就是有前刹那、后一刹那，序流的这个变迁，这样的一个就是知为名为知的这样的一个序流。所以说，那这个身体逐渐的。身体和肉体的这种关系呢，本身是很，就是现在一般来讲世俗当中来讲是一个未解之谜吧，所以说，但是我们从佛法里面来讲，意思是说，一个事物有它同质的前面的事物，前面的因所这个产生，那这样讲的话，意思是说，肉体。那话到了某一种程度的时候，肉体有点像那个我们就是用物质来做的嘛，比如说陶土是粘土，陶器是粘土的这个就是果，因为有这个粘土，然后可以做陶器，因为有沙子可以做玻璃，它有某一种就是经过这个烧啊怎么样的一些方式呈现的一些 就是跟前面类似，或者是有点变质的这个出现了，因为它，但是它是有那种，它有这个前因，然后有这些，进去的这因也好，或者是说通知的因呢，产生相质量某一种程度上相应的一个就是作用的果，这，但是说投生转世这样的话，它并不是说一个物质直接可以被我们怎么讲呢？像玻璃怎么做的，陶器怎么做的，我们是可以见证的。但是一般的人没有能力见证前后世的所有的发生的，一般是没有的。但是有特别的人，据说能记得前世。就是这种的例子，和一些科学团队的研究来看的话，它有一定的这个，就说，就是科学数据的收集吧。有些人说，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记得，而且不记得的状态下，是不是要否定呢？那这个也不能这样说，就是我们不记得，不代表所有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我们连今生今世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会忘记，是类似的。所以有些人说，怎么讲呢？即便是记得过去生生世世的这样子，其实自己也没有，就是怎么讲呢？心思去关心这些事，所以怎么讲呢？意思是说，就也许就是，就现在看到的今生今世的这个生存的一些追逐，可能不同的道有不同的故事。但是意思整体上面来讲，人的世界里面，说前后世，就是今生今世的很多事情，我们是希望没忘记或者并没有那么在意，因为是太普通。有些人比如说写自传的人是有，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自传。但是记得今生今世，昨天今天的发生的事情是鲜活的，但是人那并不觉得它有多重要，而值得被就是记住什么，是流传后世什么的，乃至于那甚至是今生今世的好多事情都希望翻篇，希望就是有什么新的东西，有不一样的。往回看这种的，偶尔翻一个老照片这些以外，没有那么就是强大的这个心力要记住它嘛。除非是没有那么样的突然去世的那些，好像似乎是有一些记忆。上一次我们看那个维吉尼亚，他们那个小孩子，记得前世也是说他是战斗机里面，在那个应该是在，第六集嘛，那个岛吧，好像在那个上面打仗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飞行员嘛，所以死的时候有点就是太震撼，这样子 那种的，甚至是谋杀什么这种的游戏，好像就是。下意识的时候印象更深刻一些，因为可能是太突然的或者什么的。但是这些总的来讲，我们的意思说，人从出生是父母的这个精血这样开始，然后一直到就是一个人，就刚才说的第4个这些阶段当中呢，离开了以后，吐水活风这些。离开的时候呢，就身心分离的时间又到了。在某一个时刻结合，某一个时刻分开，分开以后，肉体呢就变成就是腐烂的这个尸体，胃火、胃尿或者是火脏、水脏、腑脏什么，总的来讲，它会以某一种的方式，就是跟这个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是消解嘛，它会分解这个物质的色身。或者是说，有一些有修行的人呢，死了以后，就是科学上面这些心脏停止脑这些死亡，好像已经就应该是因为心脏停止很快，脑会就是失去那些功能，呼吸也不在。但是有些修行的人能够，使自己的肉体呢能够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不腐烂，这样子就在。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例子，尤其在藏地，如果不腐烂还能理解，就3、5天了什么的，因为气候比较寒冷嘛。但是像在台湾呢，像在印度这些地方发生的，台湾的一个法师好像是有隔心，据说20几天嘛，在印度也有10几天的，或者甚至将近快1个月的，好像说在这个期间呢，身上没有异味儿。 至少没有很明显的异味吧，还没有，就是一般放20多天的话，那就肯定一般的肉的话，就是全部都会很臭嘛，非常臭。3、5天那些天气热的地方，可能2、3天或者是都可能就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说这些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肉体里面有这个心是，在特定的状态当中还在维持这个肉身的，虽然没有呼吸。所以可以从侧面或者某一种层面间接的证明说，有心识，能够维持这个肉身的这个关系啊，从这个能够助于禅定去世往生的时候，能够就肉体不烂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明一些问题吧。因为一般的人，一般的生命实体都做不到嘛。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关系，那我们说是就像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或者是这些的一种的能力啊，就是透过这些眼耳鼻舌身的根，说或者是这样的器官或者是这样的构造，那还有就是这个构造所对应的这个食物也好、景物也好、音乐也好，这些对境，它们是一种的，就是。心识就是眼识，眼睛的这个就是认知，耳朵的这认知，鼻子的认知，舌头这些味道、肠胃道这些基本的向外的性的、向外向型的这些功能的一种就是辅助性的作用，或者是配合性的作用。所以这些辅助配合的作用呢，这些条件存在的时候呢，就是说身体和身心呢发生这种就是协作的这个配合的整体的机体发挥各种功能的作用，身体是意识的这个支撑，或者是一些运作的环境一样的。同样的，又可以说，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心识的，有什么样的一些业和这些行为啊，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断的会创造。新的这个业，新的这个环境不断的，所以意思说，受到意识激发的那些行为呢，或者这样的业呢，也会构造我们的环境。就像我们想要做什么，马上要做个酸奶啊，吃个东西啊，做个饭啊，或者是对别人有嗔心的时候，让就是产生这些冲突呀，或者是有发爱心的时候，可能产生好的这个善业啊。这些个业，以及整个社会，乃至于六道众生的各个就是群体性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业呢，众生的这些众缘和业行的这些共业呢，导致一种特定的环境投身在人道，在人道当中又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比较稍微就是幸运的一些，或者是受苦多一点的这些环境。所以这些环境呢，因为随着人的这个取舍业行呢，也会不断的进化。有些地方就本来不好，但是经过一些人的身口意的改造，会变得比较文明和谐，比较怎么讲呢？有安全感。有些地方本来是比较好，但是也会被另外一些就是各业共业的共同的这些作用下，就是负面的能量或者副作用的这些群体越来越大。贪嗔痴越来越至盛的这些群体越来越大，取舍和这些不明的基本的那些下降以后，整体也会下降品质，整个社会甚至产生个很大的灾难性的这些，就是活动，这些也是有的。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身心是相互依赖的，意识会影响身体和身体的环境的一种怎么讲存在周边的关系，人的关系。至于说你投身来的时候是因为业力而投身到特定的环境，所以意识有决定什么样投身到什么样的一些，业因缘的关系网的这个父母亲家庭里面呢，因为什么样的环是就是是就是社会群体里面呢，这些都有某一种的，就是业的一些综合的因素在里面，然后又有因为已经有这样的。就是结合了以后呢，我们的身体的这些又会影响到我们的心，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遭受某一种的，就是苦难呢、啊。 不开心呢、身体的疼痛，或者是种种的担心，想要怎么讲呢？把这个平台修好一样，把这个环境呢，想要怎么样去改善呢？有时候我们是因为自己的无明或者是各种习性，也会破坏原有的好的这个身体啊，环境呢怎么样？又通过吃的原因、喝酒或者是吸毒或者是抽烟，其他的不良的这些行为，但是有些是有预期的，还是会做的，明知故犯的；有一些是我不知道而就是发生，最后发现就是已经有所毁损，这个可以就是调整嘛。有些可能就死了就没有机会调整，所以身体是一个相对而言的话，就是一个物质的这个实体，当然佛教里面根本不承认这里有什么任何实有的现象，但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我们看到血肉之躯嘛，就这样的一个，这个是说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父精母血，或者是母的这个胎卵的这个的结合。那这个结合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它是有这个起初的时发生的时候开始融入这个心识这样子。这个在其他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过。那在受精的这个，就入这个胎那不是那个精卵的这个受精的这一开始的前一刹那，在中阴当中，或者是死前，因为这个中阴的经历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嘛，有可能是几秒钟当中你已经在未来世，有一些可能会发生在49天里面，甚至有一些在中阴里面漂泊多少个劫这样的有的，所以这个但大多数在49天里面比较中间的那些夜吧。但是，还有就是山野足够的话，不需要再漂泊，以后立刻往生的什么罪行，所以在一般来讲，就是它是经过中阴的这一种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死前的这个心情和见识呢，会影响到死后的这种，自己所见所闻也好，感受也好，这些方面会受影响。那在这个时候的，善恶业是的这些心态呢，又会进一步影响到下一次投生的这个可能，投生的这个时候的出现的这个刹那的意识。所以说，受尽前的那一刹那，中阴当中的意识，就是在我们所说的心识相对的续留的它的因，就是因为有再一次受尽的时候和结束一个中阴的这个开始嘛，所以说在这个之前呢是怎么样呢？就是离体，这个当然后面有讲，就是这里面有但是离体以后，大概意思说，人的这个心识呢又在中阴当中漂泊嘛，那这个漂泊是一种的气的那种的，被名字叫气，但是它既是心识。它本身是一个心识的意思。那这个当中的气不是我们风那个吐水火风的风，不是这个风，它只是那种细微的心识叫气而已。它有结合色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讲。所以它的这个就是再一次融入当中呢，又结合这个气那个什么，脉气明点的这个结合，在新的生命里面又出现新的一个这个生命。所以说，身心在生生世世的这个流转当中，我们就是不断的投胎，不断的这个结合某一种的色身，又与这个色身就是分离无数次、无数回。所以，如果要找到色身的第一个细胞的或者是粒子的这些因的话，这个找不到的。一样同样的就是心识的这个就是刹那，如果是这个这此生的第一刹那，那之前的前一生中阴之前的这一生的那个刹那， 然后这样寻找的话，也是找不到第一指的。所以说，无始以来的这种说法就是这意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细微的这个心识和粗大的肉身结合的时候，它就变成我们这种的二元分别的心态。但是如果再一次逐渐的回到心的细微的这个意识，与气本身是一体未曾分离的这个非粒子的构成的那种的状态的话，就是再一次投身的这个就是再一次与唯名为之的心与其他这种结合的开始，就是说你与原来的身体分离嘛。所以这个上面说，凤界若将入融入时，外息断，就这样以后，就外气已经断了，断了以后，粗大的二线，意思是说，虚如引起的，你拿日本他们，这意思说我们的这个二元分别的心呢，其实变得就不再那么样的，因为它依赖这个比较粗大的六识的上面的这种心越来越沉寂以后，只是有特定的，之前那个讲的一样，这里需要如果提起心理，如果有一些修行怎么样的话，会比较好，就是可以在这个时候还是有某一种。怎么样？这里说的正知正念嘛，就是身强念知，就是这里身强念知就是正知正念的意思，气 加持。这时候就出现什么灯光啊，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了，亮亮的，有烟雾尘，那个开始有幻象，就种种的嘛。所以这我们是主要是说。细微心识的作用的一个面相，并非吐水活风的这个特质。所以说到细微心也好，或者是说脉气明点也好，这个细微意识的一个运动的某一种的面相嘛。所以这个呢，就是灯，好像在那边有这么样的一种的灯一样，但是这个灯呢，就是心识的明的这个风吧，是它有些晃动，那个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闪耀，然后又停止那样的一种的状态的一个这样子，所以如亮灯焰相现时，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发这个技能的时候，心力心识的这个就是变得非常微弱，能看到这个灯这样子的是一些状况，就是越来越沉寂，越来越隐没到他自己的本身心呈现他的赤裸裸的真面目的那个方向就是走的，所以细微的心识当中呢，显现油灯的这个火焰呢。先是这个神山呐、发功啊，这样种种的一些，然后变得稳定了。这些是有些时候我们已经刚才说了，就外气断的这个 呼吸。所以说这里说二出现的时候，不是说出现什么，只是二那个融这个意思，就是外气断嘛，然后融出二现，就是这个时候融，就是这两个融化的意思，逐客。这些投射二元的这些已经消融，眼睛看不到任何形象，耳朵听不到任何声音，鼻子闻不到任何气味，舌头尝不到任何味道，身体感受不到呢，触摸的这些物体，心的为名为知的本性逐渐的更加明显的这个意思，所以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之前说的，在这个如同出现一些幻象啊，出现烟呐、什么萤火虫满天的这些，然后我刚才说到灯嘛， 闪闪这个发光的这个灯焰呢，然后变得稳定。这些五根的这些能力已经就是消除。是这个时候呢，应该保持过去修行当中对于就是空性的光明双运的这些智慧见地当中的安住，就一直要尽量保持。那对我们在特定的时候外戚断内戚这个的时候修破嘛，主要是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以前之前经常修破的话，这个时候心识明亮的心识直接就是说到这个净土，投身于这个清净的刹土这些方面的一些修行，在这个时候，如果别人帮你助修代修也好，自己有这方面的相应的某一种的，一直在准备，这个时候就是有某一种辨认内在的这些过程，有帮助。就因为有过去的这个修行的心那个基础，然后因为就是种种的心力的加持，有某一种正面往生的这些影响，然后后面这个说，明正德三前后容，月日黑变尽现实。正有寂空，正有寂空瑜伽力，是自面目起加持。这个里面，这个上次之前我们也有提到了，就是明真德的这个，就是呈现这些时候，因为。本身来讲，心识的，就是明真德跟这个就气脉明点里面讲的很复杂的一些系统有关系。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这现在不是直接讲所有的无上密的课程的缘故呢，我们不会讲所有的这个细节上面的内容。以后诸位如果有修圆满次第的一些教法，这些机缘的话，我们可以或者你们可以从其他的一些这个专章当中可以讲，或者是去听这个这个法。所以说，昨天我们说的时候，我可能是口误当中说到那个33种嗔，40种贪，7种痴，所以说白菩提往下降的时候是33种的嗔，然后红菩提往上增的时候是40种贪，这两个好像是之前说颠倒了，我说的时候说贪，按照贪嗔的顺序，实际上是嗔贪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就是白菩提下降的时候是嗔，红菩提上升的时候是贪的这些消亡，贪的这些种种的妄念。33种的嗔，40种贪的这个，妄念呢，妄想呢，就是收摄的时候，然后7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吃的这个，所以我们说到粗糙的这个什么心识，这些时候意思是什么呢？粗糙的心识主要是五根的这个识的这些，就是眼耳鼻舌身，所以用。可以辨别颜色，什么听到声音、气味这些，舌头尝到味道这一类的，就是当然第六意识的话，是他们的这个母亲一样的，所以说因为依靠他和他所派生的子，就是子根识的这种方式来认知的，所以在粗大的情绪上面，我们有贪嗔啊，什么各种各样在6识上面。因为单独的眼耳鼻舌身，他自己不会生气，只是第六识而已，这些都叫粗道的。所以细微的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讲到这个脉气明点种种的这些，也有它的这些比较强弱不同的这些层次吧。 所以就跟刚才说的这个80种的这个妄想啊，这些都是比较细微的这个层次来说的。说到这个33种嗔呢，40种贪呢，7种痴啊，这些 那这些里面呢，是不是跟粗大的这些呢很不一样？也不是，因为他们毕竟是贪嗔的某一种细微的这些之分的面相，它不是那么明显的。因为就像我们平时的时候，一个人，很多天或者数月、数年没有升起，不代表他那个升起的那种，就是休眠的那种的潜藏的这些特质还是在那边吗？如果遇到这些合适的因缘的时候，还会激发那种的特定的这些反感啊，或者是慈悲啊，或者是说就是恐惧啊，有些执着呀，乃至于身体上面的这种饥渴呀，或者是就是贪啊，或者是嫉妒呀，什么样的这些，所以这类的，然后对其他的一些那个。包括我们说欢喜心呐、啊，比较高兴呐、啊，有慷慨从容的一些勇敢呐、啊，比较温顺的一些特质啊，比较一些诚实或者是不诚实某一种的特质嘛，所以这些特质呢可以归类的，它有一个一个就是有归类的，但是就是这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更加微弱的，因为这些呢，因为嗔是比较强烈的。然后相比较而言的话，它是比较平常浮动比较大的。那贪的话比较稍微隐蔽一点，然后痴的话更隐蔽的。所以这几个贪嗔痴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细微的这个意识里面，他们的贪的这个是粗大的，嗔是粗大的，贪是中间的，然后痴是更细微的。所以我们有那种的，所以有一点。就是忧郁啊、懒散啊，这种是比较不太明显的，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隐蔽的那种的，有一点疑惑呀、怀疑啊，或者是这些，所以还有一些是说，虽然有一点点那个微的贪或者嗔，但是已经很不明显的这一类的，所以这些呢比较细微，所以二元分别里面的没有那么样的强大的那种粗大的客观的那些诸客对立的时候，这些情绪不是那么强大的那种，那比较深层的前面的休眠那些的，睡眠式的那种的，一个就是层面吧，但是他们是一个烙印一样，比较在细微上面，所以。就是我们修禅定呢，这样的一些状态的时候，可以有效的，就是把这些也会逐渐的既有修心呢、转念呢、就训练心呢、入定观空性这样以后，把这些也逐渐的，就是潜藏的这些妄念分别种种的，也会就是从这个习气二类意识这些当中逐渐的淡化，然后就是比较善啊禅修。智慧种种的这些习性呢，或者这样的一些见地呢，是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这些上面启发或者让他们彰显出来，因为他们是本具的一些智慧意思。那这里面说到，因为他这里面说到明增的三前后荣。这个融的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已经有说到一点嘛，就是它是跟这个左中右脉，以及如果细微的说的话，那脉身上的脉很多了，就是上百万的脉有讲了，然后有些典籍里面说到72000条的脉，然后这些脉呢，有一些是透明的脉，有一些是那种怎么讲呢，集合中心式的当中的贯穿整个身体的那种的脉，有些脉就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物质的这个血脉，为某一种的，就是神经也好，导管也好，或者是类似的不透明的，有些光从一个孔里面透过来的时候，你如果用手过去也没有什么阻挡的，但是光可以遮蔽，放开了，你手遮拉开了以后，那个 从孔洞里面射出来的光呢，也会延续，有一些是光是据说是脉是这样的，所以身体里面呢，说有显的或者是经由修行能够显现出来的，以及不明显的，就有那种粗大的，它里面脉里面也有那种相对就是支脉和那种主干的那种的脉，所以主干的脉的话，主要说的是这个三脉嘛，就是左中右脉。所以这个脉是怎么样？就是从开始胚胎发育的时候怎么样发展的？这一系列有讲的，但是这些我们应该这一次不用说这些。左中右脉的这些关系啊，种种的这些是比较很大的一个内容了。所以大家知道说有这个脉，然后脉的这个讲法也有可以从几种角度讲，说三脉七轮呐、三脉五轮呐、这些种种的这些。所以之前我们说到这个大乐轮呐、受用轮呐、法轮呐、幻化轮呐、密轮呐这些，还有一些里面呢会说大乐轮、受用轮，然后法轮以及幻化。以及这个是就是在这个基督记下上面，这些有说到心间法轮之下有一种的轮，然后再说到这个，乐轮呢、然后就是宝轮呢、这些，然后在眉间还有眉轮这些，所以而且这里面的一个脉轮的话，有脉瓣呢、多少个脉瓣呢？这些好像在。清心的破瓦法里面也有讲到一些嘛，就是32个脉瓣、16个脉瓣、64个脉瓣，种种的这样讲。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然后在这个脉，既然有脉的话，我们不说有身体里面有气呢，气也有，就是它的那种运作的方式，就是上行下行，我们说的就是上行的这个气，下行的气，上次我们说的。白菩提、红菩提的时候嘛，白菩提下降的主要是这个左右脉的从顶轮往下，就是打开脉结以后，就是那个白菩提的脉轮解开以后往下降嘛。红菩提的话，左右脉的这个呢，从这个幻化轮这里往上，就是解开脉轮，然后往上升。所以其他的还有就平住气啊、持命气啊、变心气啊。这些气的一些运行呢，然后进入修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运气，这些是就是属于密法圆满次第的内容 以至于产生各种就是我们说禅定的时候能产生各种神通一样的修气脉明点也是这样子，所以据说有些修气脉明点修得好的话，有在这些。院子里面呢，整个以前我们家乡那边也有，就是有个寺庙嘛，那边就是我有个亲戚叫这个杨志，他是气脉明点的这些法上面比较有成就的一个人吧，然后在那边教嘛，教了以后，当时说确实是整个院子里面还是冬天嘛，因为最冷的时候大概是。但是院子里面呢，提前就是开始长绿草，长这些甚至长花什么的。以前在有一个在国洛有个阿克拉比，他好像也是修气脉明点，最后发现他的床底下那时候很多都是房子都不好嘛，就是最多的一个地下是砖那种，有些是红砖，有些是那种很普通的砖吧，泥砖什么的不知道。所以说在这里面又长出来一些家里长出来的花。因为那时候没有暖气什么的，没有我们那边，还有一些就是说在腾空啊什么这种，在以前的一些故事里面有嘛，就是弥勒日巴尊者腾空，然后有些说噶托寺以前有这个十万红身嘛，就说具有些说法，当然这个有没有多少的那种，是不是一种？象征性的一种说法，还是说据实的说法不太清楚。但是说像好多的人呢，就像那个在空中，就是现来临的时候是腾空，就是过来的这样的说法有。所以确确实实有些人也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写传记的人呀，种种说他们见证过这些， 好像那个达米翁先生墓前的上是那个乔治的墓前嘛，据说他有个闭关房，那个我也见过，从他那边就是腾空的，其他人很多人看过的那种说法，我们那边也有，甚至有些人说的比较夸张了，就是不是，也许是真的话就不是夸张了，就是但是说他已经腾空以后绕那个周边的时候，寺庙比较小了，因为就是转经筒绕着，就绕那边一周的这种说法有。所以，是怎么样？然后，那在这个明正德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中央的这个新轮当中的明点，跟前面说的把菩提下降红、菩提上升，然后结合，然后在这方面的描述有的，因为但是这个也是在另外一些时候需要讲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说到八识中的这个妄念这些消融，就是说三个这些比较细微的这个层次当中的这些呢。就是说，逐渐的随着这个白菩提下降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说啊，白菩提下降，红菩提上升，但是其实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呢，就之前我们所说的一样的，有这个种种的一些感受吧，比如说是什么像那个虚空啊，种种的明亮的时候的月光出现，全都是白的呀，然后有这个通红的，或者是说橘红的这些。红菩提上升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体验呢，然后这时候脉和这些明点的关系怎么样发生的呀？这些就一个一个又讲的，然后最终就是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混在一起什么的，它是一个就是碰的相合的时候，然后像这个晴朗的天空逐渐的黑天到了一样，就是夜晚到的时候，整个都是就是。呈现一片这个，怎么讲呢？就是那个没有，就黑暗嘛，就是黑色的那个，就是黑夜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相应的，跟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能够，心，因为说贪嗔的痴的这个死亡以后，它展现的是什么呢？它展现的是心的空和明，这个是本质，明空双运的本质。跟这个越来越接近的这个过程，所以说那这几个呢，就是应该是现在到目前为止，目前可能大家不是马上要这个详细的讲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就差不多我们就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时候什么重要呢？就是平时对佛法修行当中对空性的教法的认知，以及明空双运种种的这些上面的一些教法上面要非常的了解。所以这里说到说，月的意思是刚才的白菩提嘛，红菩提就是那个日嘛，然后黑就是相合以后的那个就是回归到本来的那个阿赖耶识当中的这意思。然后遍尽遍尽显示这样的一些就是不遍满的这样的境况出现的时候呢，正有空寂瑜伽利，狮子面目起加持，所以这个在生前如果有一定的这个证悟，有一定训练这样的话呢，对这些上面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了解也好，就是悟性也好，那就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时修行的时候，以及有些人说你修得好不好，临终的时候就是关键的时候见分晓，这样说法有吗？所以在《根本会论》呢，这些里面也有讲到说，是有。由是甚以甚所为，涅槃名甚意，有彼性空，彼有彼性空，是名甚意空。 未出法之者，执涅槃实有，如是如之甚矣者。先说甚矣空，所以这里面就是有的意思是三有轮回嘛，然后寂的话就是指的是涅槃的意思，所以涅论涅空性的这个上面的一些了悟，因为尤其是法上面的，就是法无我的智慧，那个了解非常的重要。超越我们一般有时候说，就是有时候说的乐呢，就是超越世俗的乐。世俗的乐是那种无常的乐，所以无常定有损，就是四百论里面有说，无常定有损，有损则非乐。是故，故说，凡无常，一切皆是苦一样。所以这些粗大的上面的是这样子。然后如果我们把，就是因为轮回和涅槃是相对的一种的派生的概念的缘故，如果要说了解的话，要了解自性涅槃，而不能说，不能只是说生缘的那种的理解的那种寂灭的涅槃。所以呢，这些当中呢，就是那个《如楞伽经》里面也有类似的，就是诸佛，不是这个时间的这个先后顺序来讲的，过去、现在、未来说，并没有什么自性有的这个了解。说诸法先非有，诸缘不合好，本身，本不生而生，自性无所有，未生法不生，离缘无生处，现生法也耳，离缘不可得。观时，缘起要。非有亦非无，非有无非，那个非有无俱非，智者不分别。所以这个其实说到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执着的某一种的情况，是因为显现的而执着的。但是如果所有的显现观察的时候，它就是这个《如楞伽经》里面讲的一样，这些因缘和的这些假象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终极的和，因为它们不断在变化，每一个元素都在不断的变化。本来并不是生而有，不是所以说本不生而生嘛，所以知道了无生以后，了解空性的意思，所以自性无所有。未生法不生，就是未来的这些呢，因为缘没有这个现前的情况下，离缘无所生，就无生处嘛，就没有实现。那现在当下的呢，就是说现生法也耳，就也是如此，就离缘不可得。像刚才身体的结合的时候是怎么样呈现到一个肉身啊，一个色身啊，一个名字有地址有电话，有一个人出现。或者说从小孩有上分各种的 DNA，或者是血象，或者是民族籍贯什么护照什么身份证、家庭地址，以及从一个就是小学、初中工作什么同事结婚生子种种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以他的职业或者是兴趣爱好，或者是某一种特别的技能给他呈现某一种的，就是。有些人说我是什么华人，或者是我是什么其他的美国人，这样说有国家的定义项。有些时候我是某一种的，就是种族或者是肤色，有些男女，所以这些呢，但是这些是因为是一个就是因缘和的这些概念当中所摄取的，就有些人认为说我是某某公司的，我是 Google 的，我是苹果的，我是什么。公司，但是这些公司也是在几十年前出现，然后在一些年以后消失的东西。而且可能中间自己也许工作不保，开除了以后发现自己原来那种把这个自己的身份、身家性命也不是就挂钩在这个上面，因为他们的联系，这也不存在。 或者有些人认为是学校，但是学校一查一查的，这个人不在一块。虽然有挂一个名字可以，但是，就是每一刹那、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并不是一个同一件事情。就昨天的人是不是今天的人？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从身心说，有些人说7年换整个一生的这个肉身的这些细胞嘛，那是包括全身上下内外左右的这些。那心态上面更是如此，可能几年前的整个人和这个现在的，甚至昨天、今天的又有不一样的这些微量的变化或者巨大的变化，是一瞬中间自己在中阴里面的话呢，就是又也是另外一个变化，又像又投身在另外一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变化，所以现身法也而离缘不可得，观时，缘起要。所以，观这个一些显现为实的种种的这些缘起的现象的时候呢，就是不是否定说是空无，无所有也不是，是因为就是非有亦非无是这样子，因为就是我们依据什么缘起来说空，然后因为这里它是一个所显现的这些现的。所以显现并不是要遮，非就是遮破的，就是显现本身。我们是遮破它显现有什么固有的这个成因自主，或者是实有的这些可知直取的这个自信而已。所以说，非有非并不是有和无都不是，是非有无俱非。智者不分别，所以那这样的话，这个是物的一个层次上面说到这个空的是，就是不同层次理解，二是空了，这些时候从种种的角度讲的，所以四空了种种方式去理解，所以基本上就是平时悟空性想要在中阴解脱，也没有说你随便就学个中阴的某一种流程，然后马上就可以用，这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要平时修这个空性。这样子，稍稍的，按住3分钟。对我们平时的时候，对一些就是好坏啊，或者是存在的这些现象啊，种种的，时候呢，就是时时观佛中的空性时候，它的究竟的性质，是无有自性，现而空，空而现，现空双运，这个是它的本质样，所以修正这个是真有空寂瑜伽的。这说认识自己的面目，就是认识新的面目，就是认识自己的面目。认识新的面目，或者说发性心性，的意思是认识新的面目，就是认识现象的面目。所以这个心有他自己有能力认识他自己，就是这意思。所以了正字。自明自知，或者是自我解脱的能力，也是因为有这方面的认知，所以来的。赐福你的一切智，摧伏一切果还定，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住有情。这些的。